书接上文，汤卷这小子正跟过去的好朋友谈自己的肺腑话，这一喝上酒，嘴没把门的了，有什么他说什么，声还挺高，这叫什么呢？叫得意忘形。所以于成龙还听得清清楚楚的。哎，怎么说呢？就是汤卷这种人利用官府身份做掩护，净做些肮脏的事情。也不光是汤卷，就是张三李四衙门里的坏小子也经常干这种事儿。在封建社会，特别是旧社会，那当差的老百姓是最烦不过的，能不烦他们吗？那坏蛋做不出来的事他们都敢做，那坏蛋做事你还敢碰他呀？你官府做坏事你不敢碰，老百姓是有苦难言呐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，就说这个汤卷在外头蹲着，觉着也差不多了，飞起一脚把院门给踢开，冲进院里又一脚把房门给踢开了，抓了一个正招。武昌这米贩子正跟这暗娼两个人高兴呢，让他给堵住了。这两个人这一下子非同小可呀，赤条条的嗷一声就蹦起来多高。那个女人呢，扑通就跪在床上，磕头像捣蒜似的。她看出来了，这是公差，要不是官人不能这样。爷爷长爷爷短是涕泪横流，要求他高抬贵手。这汤卷这小子干惯了这种事儿，拉把椅子往床前面一坐，告诉那女人下来，你下地，你下来。女人刚要穿衣服，他一瞪眼，穿什么衣服啊？皮裤子不认账，光着下来。再管怎么说，她是个妓女，她也是个女人啊，实在没办法，赤条条站在他面前。汤卷这小子一阵的淫笑，好好好好，还你给我下来。逼着这米贩子也光着屁股下来了，也站在他面前。汤卷把脸往下一沉，你们听好了，你们干的什么事？暗娼嫖客，这是我们余的人明令禁止，属于严打严处分的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，跑到这儿来干这种事情来，今儿让我遇上了，讲不了说不起，跟我到衙门打官司，走吧，就光屁股跟我走。两个人一听就跪下了，哎呀，官爷饶命，官爷饶命啊，你给留点脸面吧，官爷下不为例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官爷净说拜年的话了，磕头都带响的。汤卷抱着个肩膀瞅哈哈笑，看他们哀求的不得灵，这才说，哎，也罢呀，人都有七情六欲啊，有俩钱干什么花呀，吃喝不愁就得寻个乐子，我也是个男人，这玩意可有情可原呐。你说我把你们俩给饶了，我在余的人面前怎么交代？一旦被余的人知道了，我可吃不了，得兜着走啊。买卖人是干嘛的？脑袋瓜是透灵奔的，一听有活动劲儿，赶紧往上叩头，官爷，只要你放过我这一把，没说的，我给您200两银子。聊表寸心，他觉着200两就够大方的了。汤卷闻听，呱就一个嘴巴子，这家扇的，把这米贩子打的脑瓜一拨，那眼前冒金星。汤卷说话了：200两，打发要饭的啊？你想干什么？你拿本差官也太不值钱了，你收回去。
那你说，那500。
500，他 长卷把脸往下一沉，伸出一个手指头来，最少是这个数。
一千，
对，我也得支个。如果我把饭碗子砸了，为这件事我蹲大牢了，我也值啊。将来出来，我也能做买卖呀、啊。你是商人，你不懂这个吗？哎，今天你答应了，就这么办；不答应，跟我打官司去。那商人一听，一千两啊，按他的收入也得干几年呢、啊，能不心疼？浑身的肉都颤呢、啊，这我恐怕拿不出这么多。行了，别说了，别说了。汤卷说着一伸手，把链子跟麻绳拿出来，先捆这女的。哎呦，往肉里头勒呀、啊！这女的还挺胖，这一勒绳子一杀肉，她受不了了。女人嗷嗷叫唤，就说那米饭呢，你也有的是钱呐、啊，你就拿出来就得了。我跟着你活受罪，丢人现眼，我倒了血霉了。哎呀哎呀，慢点慢点。勒完这女人，汤卷一转身奔这商人来，拿绳子一勒，哇，死了掉，胳膊往上一掉，疼的胳膊都要断了。米饭的也受不了了，哎呀哎呀，慢点慢点，我给呀我给呀，给呀，是心里话，是是是，我得回店房去取银票。那行了，给绳给松开了，穿衣服。这商人活动活动二臂呀、啊，这才把衣裳穿好了。马上跟着我取钱去。哎，那女人就哀求：“官爷，把我松开吧，勒得太疼了。你呀、啊，先受一会儿吧。一会儿大爷钱到手，回来再放你啊。”他把女人拎到床上，拿被盖上，逼着这米贩子到了店房。取出一千两银子的银票，银票就是钱了，到银行就提现款了。汤卷告诉他，马上滚离开齐亭，今后我再见着你的面，见头打头，见腿打腿，听见没有？哎，是是。他把米贩子给打发走了。米贩子能不骂吗？这叫维护社会治安呢、啊，这叫禁赌禁娼啊，这叫勒的脖子。官府是好意啊，比这帮狗屎的奴才没安好心，借机发财，敲竹杠，勒索百姓，骂祖宗。但你管怎么说，钱是损失了，米贩子走了。这汤卷转回身来，心满意足，又回了金鸡胡同，把这女人给放了。能白放吗？还在这睡了一晚上，还把人家玩弄了，就这么缺德呀！这汤卷说到这儿，美，唾沫星子直蹦啊！我说大哥，你听着怎么样？咱这钱挣的翘不翘？高，高高高高！哎呀，兄弟，你真行，哎。人你也得着了，钱也入了腰包了。那么说，这俩俊俏的女人就有这妓女一个。大哥，你小瞧我了，那种臭女人，千人搂万人抱，能提到桌面上吗？我说的那是另外的一码事。哦，还有俩女人，有，来喝酒喝酒。接着我往下给你说，于成龙恨的牙根都冒酸水，连朝清恨的眼珠都要瞪裂了，拳头攥的噔噔紧，心说这种害群之马，这要不铲除了还了得，一个鱼角的满锅腥啊！让他这么一折腾，谁不骂官府，谁不骂当差的，难道当差的都这德行吗？嗯，于成龙看出来了，以目说话，告诉朝廷，稳定，千万不要暴躁，往那屋指指，又指指耳朵，接茬往下听。 曹景点了点头，两个人屏起凝神，接着往下听。就听这汤卷说：“大哥，于成龙自从到任之后，你只杀了多少人？那刑场几乎不闲着，三天两头出大差。绿林的好汉被他杀的成百上千。说这话是头十天，又有一帮弟兄六个在刑场要处决，于成龙亲自担任监斩官，可我呢就得维持秩序啊。那天我们出来30多人吧，我在西北角维持秩序，离那监斩台啊不太远，要每次出差监斩人，那老百姓也不怎么那么爱看，比庙会还热闹，真是万头攒动，男女老少都有。可能啊他也恨这行人，都想看一看开开心。哎，咱不管他怎么想的吧，就说我那天正维持秩序转来转去，哎呦，在人群里头我瞅见俩大妞，哎呦，漂亮极了，这齐平一带还有这么漂亮的女人，我都没想到。那个大点的吧22、23岁，那小的也就18、19。哎，那个大点的吧，哎呦，个头腰身那个丰满劲就甭提了，那个小个的那个清纯那个可爱劲也甭提了。大哥不怕你笑话，当时我看见这俩女人呢，我半边身都麻了。一说到这，于成龙好像没吐了，但是又不能不往下听，心说混账的东西，我看你怎么作恶。就说这汤卷儿看见之后了，那会儿出大差砍人他都忘了，后来六名罪犯正法了，人头挂的四门示众，这事儿也散了。他在暗地之中跟着这俩女人，一直出了齐平，到了郊外的有个村叫黄村，这俩女人进了黄村，哎，有一家人家推门进去了。这汤卷最后就了解了解这家是干什么的，是谁。有人告诉他们说，这家是坐地户，你看见那俩女人那是姑嫂二人，本宅的主人姓万，叫万千金。万千金你知干嘛呢，是个屠户，杀猪宰牛，哎，买卖不错。家里的要说趁多少钱嘛，没有，但小日子过得挺红火。他就娶了这么个好媳妇，姓邢啊，叫邢氏。这邢氏长得就是本地头一个大美人。哎，你别说，两口子感情还不错，听说成亲好几年了还没孩子。总之夫唱夫随，处得挺好。你看那个小点年纪那个，那是本宅主人的妹子，现在光定亲了，尚未成亲，还在家平心呢，就这么回事。哦，闹了半天如此，姓万的这小子真是艳福不浅呐。回去他睡不着觉了，怎么琢磨人家怎么把这俩女人能搞到手呢？要不这个坏人真有坏道。咱们刚才说了，六名罪犯处决了，人头挂在四门室中，能老挂着吗？那抽了那怎么办？挂个2、3天、3、4天，达到目的就得了。这天陈典史告诉他，去把人头收不收吧，找地方埋了。陈典史交代下来，汤卷就不痛快，心说这活是我干的嘛，我小名也叫捕快。但又一想，陈典史我能惹得起吗？拍到我头上捏着鼻子也得干呢， 其实处理这玩意儿不简单嘛，到郊外挖坑一埋得了。没说这小子坏吗？埋了五颗脑袋，留下一颗，把这颗脑袋包吧包吧，他带走了，然后又到黄村去了。趁着夜深人静，他就到了老万家家了。那墙不高，翻墙而入，正好有个大鸡窝，他把这脑袋塞到人家鸡窝里去了，这叫安葬啊。一看一切就绪，他走了，找个没人的地方等着看哈哈笑。单说老万家等收鸡的时候，这形势负责这事儿，往鸡窝里轰鸡，这鸡不进去，轰进去出来，轰进去出来，嘎嘎直叫，把他急得满头大汗。正好当家的在家没活，他就喊你出来一趟，你看这鸡犯什么病了。哎，他当家的出来帮着也捐这鸡，结果这鸡照样叫唤，就是不进去。犯什么病了？鸡窝里有啥？老爷们蹲在地上往里看，黑去了光，什么也看不着。他伸手就摸，嘿，什么呀？我说家里的，这鸡窝里有东西，怪不得鸡不进窝呢。去去去，给我找个钩子。找来个钩子，往外一刀，娘的，血丝呼啦一颗人头啊！把两口子吓得当时就坐地上。他老爷们深知人命关天，谁这么缺德呀，把一个人脑袋搁到我们家鸡窝里了，这要叫官府知道了，起码得过几堂啊。你要说不出来来龙去脉，那官能答应你吗？这要沾上就一溜皮耶，我们家倒了血霉喽。形势是又哭又喊，最后形势给出个主意，说这么办吧，趁着这阵谁还不知道，你呀把人头包吧包吧，搁到篮子里头，找个没人的地方，越远越好，把它一扔就得了。没有证据咱也不承认，也不提这个事儿，也许过了此难。
也对，
当家的万千金响也是这么个理儿，仗着胆子拿了个篮子，把人头包上，准备去扔。门一开，刚到外头一步，汤卷在门口等着，满身官服，挎着弯刀，面沉似水。站住，干什么去？哎呦，把万千金吓得好像没堆着呢。
不是，
官差，我怎么回事？说，篮子里搁的什么？
没什么，鸡下了点蛋，我去送蛋。
鸡下的蛋给谁送？给我一个亲戚送。拿来我看看。一把把篮子抢过去了，一倒哗啦脑袋出来了。哎，这怎么回事？好小子，姓万的，平常看你老实巴结的，闹了半天你是杀人的凶犯，咱打官司。能不怕吗？万千金扑通就跪下了，抱着汤卷的双腿，官差大爷，你嘴下留情啊，不是我干的，不知道是哪个缺德损的把这人头塞我们家鸡窝里了，这叫祸从天降，不用问是我的仇家，栽赃陷害，官爷呀、啊、官爷饶命。刑事也跪下了， 强拉硬拽，就把这汤卷从外边拽到院里，从院里头又请他到屋里，关上门，两口子跪在面前，那不知说了多少好话，不知磕了多少响头。哎呀，汤卷假装好人，行，算了，真不是你们杀的，
真不是啊。上有天下有地，离地三尺有神仙，说话嘴不对心，要做了亏心事，不得好死，全家灭门。
哎，算了，别提事了。哎呀，最近咱这一带不太平啊， 杀人越货者有之，拦路抢劫者有之。余的人十分动怒，命令我等日夜侦查呀。你说在这一节骨眼上，你家里发现人头了，这事儿不跟余的人说，我怎么交差？哎，就打你们哭的我心软了，我能庇护你们吗？这不强人所难吗？看来呀，你们情屈命不屈啊，官司还得跟我打。夫妻两个人一听这人是好人呢，还同情我们，刚说起好话来了。差官爷爷，只要您高个手，这事别忘上报，能让我们过了这一关，您说什么条件我们都答应，你说什么条件我们都应。汤卷一看行了，弓拉的不要太满了。哎呀，什么条件都行，这是你们说的啊？两口都说是。这怎么办呢？难呐！哎，这么办吧，这个你叫万千金
啊。
我说老万，人命关天，官府查的很紧，尽管你说不是你杀的，终究逃脱不了干系啊。我给你们出个主意，你呀、啊。带着行，管他亲戚朋友呢，你去躲一躲，过些日子风声过了你再回来。
我躲躲。
对呀、啊、天大的事我行着，谁让我同情你们呢？我在你家住几天，风声过去了我再走，你再回来。行事一听心里没底了，那我也一块走吗？你不能走啊，你怎么能走呢？你要走算怎么回事？这不不打自招，两口子畏罪潜逃了，有一个走的就说出门干活去了，你要走了怎么说呀？你得留下。
那我妹妹，
你妹子也得留下，老娘们跟着干什么？哎，没他们的事，我往这一住，一切的事包在我身上了，只有这样你才能过得了这一关，你懂吗？这个万千金也不傻，一看就明白了。哦，没安好心，打我媳妇的主意，打我妹子的主意，那我能干吗？有心不干，人命关天，沾上一溜皮呀、啊！
算了吧，忍了吧。
最后点头同意了，万千金当天夹着行李走了。哎，眼不见为净，把媳妇妹子都给他扔下了。嘿，汤卷这小子在当天的晚上把门关上，软硬兼施进行威胁，说这玩意儿真要捅到官府去，你们两口子，你们全家人都得连坐，都得打官司，监狱里多恐怖，你们到那块十年八年的出不来，好一好把命都得搭上。哎呀，形势下的软坐一团，这小子达到罪恶的目的。